诸如 Kepler 还有这个 Galileo， 还有 Newton， 还有 Boyle 等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的科学工作啊，都是出自他们对耶稣基督深根深蒂固的信仰和热爱。那么这个事实却通常是现代人所遗忘。 但是我们看在他们的生活的体会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又有人说，他们觉得说，如果神认为值得去创造的事物，也就是人应该认为值得去研究的事物。 那么他们深深地相信，神既然已经写下了大自然的这本书，就是他们的说法，大自然的这本书，人应该去读其所写的内容，不是从神的束缚中得释放，而是可以释放我们，以至于更加的来顺服神。所以你要想到这方面。 创造的含义，我就鼓励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从小学到中学、高中、大学生，当我们学那些或者要修那些很无聊的一些什么科学了或者是数学的这些课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说，这就是有关上帝的创造。 这是神圣的。如果从创造的那个教义的角度来看，甚至在高中的一门课的里面，我们不就可以看到这门课本身从这个眼光来看是神圣的。我们应该好好去读它，就可以发现上帝的很奇妙的作为。那么这样的思维。 和他们的这些科学早期的科学家以后的生活方向和具体的表现和工作，都是来自创造的教义的一个根基。所以这是第一点，创造这个教义是最基本的，一切。 圣经上的其他的教导都来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教义。我们的人生观也是来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教义。那么第二，我想提出来的就是说，它会唤起我们的赞叹和我们的敬拜，创造的。 教义会唤起我们的赞叹和我们的崇拜，这不但是这个教义创造的教义，不只是对科学是一个最纯粹的、最好的一个动机，而是对我们的人生本身、对生命本身、对信仰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 和动机，因为就是以上我所引用的那个作者，他还写了一句说，真正的科学家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童真的本质，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身边运转的世界产生好奇心，其他人或者觉得。 这些不过是一些不足为耻的小事。神公认，我只是被崇被被公认为第19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James Clerk Maxwell， 他对童年的回忆是怎么样呢？就是躺在草坪上仰望着天，心上有多大的赞叹呢？ 那么 Einstein 不是一个基督徒爱因斯坦他不是基督徒，但是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他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提及那些无法对宇宙的奥秘激发出赞叹之情的人，怎么说他们呢？就是说到无论什么人，若是他仍然无动于衷，若是他无法深思，若是他的灵魂深处仍无法因陶醉宇宙的魔力而战斗的话，他实在已经无异于死人，因为他已经对人生闭上了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对气象、对天气产生兴趣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在我家，在我的房子我们住的房子上面的，看到大气那些波涛滚滚滚的云彩随着风在天上移动我还很清楚地想到一个暴风雪的开始。暴风雪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单纯的一些很孤单的几个雪花飘来飘去，等到它大概过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成为疾风暴雪我觉得很赞叹这个事就是到现在我非常的着迷与那些在夏天的那些高耸的积云或者那些高空高飞的卷云。我身为基督徒，当我看到夏天天空的雷云呢，好像天上的大山一样呢，我要简直要止住我的眼泪。我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坐好久好坐在阳台上，就是一直看着闪电。那么虽然我稍微懂得，我也学过什么物理学气象学的课程，虽然稍微懂得他们背后的一些的动力 和物理学，但是这样丝毫不削弱我对他们的赞叹，丝毫不削弱我对上帝的残酷的惊骇。像约伯38:22所说的，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冰雹藏吗？或者诗篇135:7，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非常非常的赞叹这些事。那么再考虑一下宇宙的浩瀚浩大，我们自己的星系也许算是比较小，它的直径就是大概是100,000英里的光年。那么如果你 OK， 这是一个事实，100,000英里的光年，但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不只是要想到这里为止，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含义观能够想到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你怎么想这个事？我怎么想啊？我是这么想啊，如果一个光子，如果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一个光子从我们的银河那边要穿过银河到那边的话，到现在它已经走了多远？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在银河的一边要出发到银河的那边，他已经走了多远？他走了4%，从亚伯拉罕到现在，他只 他就走了 4%。 当我思想这些的话，我真的是很赞叹了。我就是要在这位上帝威严的上帝，我就是要俯伏在地，战战兢兢的，因为赞叹带着有敬拜，带着有敬拜。我们不会敬拜任何人，我们不敬拜任何人，不崇拜任何人，无论是多好的，无论是多有智慧的，无论是多美善的，无论是多全能的，无论是多金钱的，我们不会敬拜人。说要崇拜人会使我们充满了反感，就像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他撕下衣服嘛，他说哎，你们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也只不过是人呢，你们要拜的应该是那位造万物的神。对，我们知道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是把我们每一秒钟的气息赐给我们的，唯有他才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敬拜他应该不是一个令我们反感的事，他也不需要我们的敬拜，反而是我们需要敬拜，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的心跳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的回应呢，就是要观测他所创造的世界，他为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有真理的回应，有现实的回应，有赞叹的回应，敬拜的回应，像诗篇第八章第八篇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 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应该是我们的回应。创造的这个交易也是在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赞美的中心。为什么我们崇拜，我们的赞美？启示录4:11，在天上都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Why？ 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创造的教义也是从那个活着的神跟假神画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了，而且是福音的呼召的一个根基。你看以赛亚书45:18-22，我就是读几句。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全地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那些以这雕刻木像祷告不能救人的神呢，毫无知识。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了。所以怎么样？所以呢，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了。创造的教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创世纪20:8-11，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 但到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今天是庆祝上帝的创造，今天就是第七日，是庆祝上帝他完成他创造之功，到世上来享受安息在他手所做的功。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是第二次的创造，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第一天复活的时候，所以对信耶稣的人来说，神的创造预表主耶稣基督这个新的创造，他复活，他的灵聚在我们里面，我们庆祝为圣日。这主要是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或者说为什么我们应该是在这里，因为是庆祝创造，庆祝第一次的创造，也庆祝第二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创造，所以是圣日。所以创造论呢，也应该是我们的赞叹和敬拜一个根基。那么第三呢，就是应该是导致我们的信心 和一些思想和一些金钱的思维。你有没有看到在圣经中，在当神的子民寻求帮助的时候，或者寻求得救的时候，或者脱离敌人的手的时候，他们先赞美神，他们先回想到他的创造。在以赛亚书37章第16到20节讲到西西家王，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他就是这样开始，他的呼吁是这样开始，先想好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然后呢就说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了一切的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祖和列祖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来不是神的，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换句话说，唯有你是真神。那么使徒们也是如此，对不对？当他们在使徒行传像第四章从公会被释放的时候，回到他们的弟兄和姐妹述说所发生的事，他们就祷告了诗篇第二篇。那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啊。所以使徒们也是这样，像西西家一样嘛。所以从这样我们也可以推想，也可以思想一个内涵，说当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纪念 创造的交易的时候，这就会唤起和建造我们的信心。以赛亚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连接使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信心和神的创造。在以赛亚书42:5-6，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的人的耶和华，他如此说：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你，并他怎么样？他搀扶你的手，保护你，是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还是体制神的创造。以赛亚43:1-2，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及你的名呼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过江河，我必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有怎么样的事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呢？这些经文就说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地球，神创造宇宙万物，神创造我们。所以这个内涵就说，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当我们处于危险的时候，当神说不要害怕，他因着创造，他就是教导我们要举目望天，要看见，要纪念，要把自己交托他的手中。创造是上帝的真实的凭据，创造是上帝的主权的凭据，慈爱的凭据。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他们经过苦难、沮丧、害怕的时候，这些经文教导我们，这个交易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回想到上帝的创造，这么伟大创造万物的神，他就自己承担要照顾我们，他自己承担要成为我们的天父，要差遣我们的独生子，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肯定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从那最浩瀚的星系到最小的粒子，到一个在天空飞翔的麻雀，也叫我的名字，知道我的头发 有多少根。这位上帝，这位救主，他能带领我，引导我们，他能保守我们，照顾我们，带我们平安的经过这一生，平安的一直到来生，完全是按照他的时间表。不要早一分钟，不要早一秒钟，不要晚一秒钟。这个如果想起这样的一个真理，你也可以想到一个含义。大家都非常的紧张疫情。其实如果我们想清楚，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用福音的眼光来思考的话，思考福音的内涵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纠结于 COVID 和与疫情，我们不需要纠结于这个。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小心呢，我不是说我们就 要忽略了洗手啦，或者戴个口罩了，或怎么样。但是我们不需要像一般人的害怕它，让这个事情来管辖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离开这个世界，按照他的时间表，我们的日子的数目都写在他的册上，不会早一秒钟，不会晚一秒钟，我们不会纠结这些事。那么那位创造设计了一个这么合适我们的空气，一个大气，21%是氧气，创造了太阳，比月球大400倍，比月球离我们远400倍，刚刚好在我们的天空好像是一样的大小，把水 H2O 赐给我们，有它的一些特征、特殊的一些的质量，还有设计了这个物质宇宙，有它的科学上的和物理上的定律，有非常精确的计划和设计。这一位他也能照顾你，他也能照顾我。最后我想提一个例子，提另外一个例子，这样的一个创造的教义应该是能够塑造我们的思维。有一位弟兄在中国的时候，我在成都课堂上有一位弟兄，其实他是我们那边教会的一个长老，他修了我的那门课，他说我们的世界观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应该不是说哦，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的做那样的做，我们要了解、哦、中国文化是这样，中国文化那边或者西方人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西方文化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说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生活呢？应该怎么思想呢？他说不是靠着中国的文化，也不是靠着西方的文化，而是靠着圣经的文化，圣经里的文化。这一直是 我所相信的，所以当他这么说的话，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只能说弟兄阿们，弟兄阿们。那么这样的事我们就应用在一个主题，像在美国最近几年的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种族歧视，我们应该怎么样看种族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这里讲的很短很短，我不要讲很多这个事，但是基本上呢，我只是为了说明我这个 point 的话，那我就说了简单。无论是白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什么人，都怎么样啊？应该是盲眼，所谓盲眼 color blind。 那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反感这个观念，但是本来这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的观念，这也是圣经上的观念，这是创造 的这个教义所给我们，所引起我们的一个思维。不是说我不认识到对方是黑人，不是说我没有看到对方是中国人怎么样，但是因为我，但是说我是 colorblind 是能够看透的，这个是能够看透到内心里面的，能够看到他的内心里面，看到他的内心，他的灵魂，就是他的人性，他那种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个 humanity， 那个共同的 humanity。 但是在这个的同时，我也能够尊重他的文化的背景和遗产，所以我们就彼此得着充实。 这是所谓的 colorblind， 这是我们怎么样去看种族的问题、文化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用圣经的眼光、圣经的文化、圣经的教义来为根基来思想这些问题。那么其实也有其他的 很现实的问题，比方说创造论和每一个人的尊严，创造论和婚姻，和婚姻。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他把创世纪的一章二十七节跟二章二十三节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他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对婚姻是有什么内涵呢？有什么含义？起初造人的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是主耶稣亲口说的、还有呢，创造和性别的角色和性别的关系和性别的互补，男跟女的互补，创造和工作休息的周期，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怎么样去看一天七日工作，这是不合圣经的，也是不利于人的健康。用圣经的文化来思考、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一切的例子，我们能够比较很多的这些问题就比较好处理。怎么比较好处理呢？不是就是一天到晚就突出一些证明经文，而是要思考它最基本的一些教义，特别在这里它创造论的这个教义。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在其他的教义、其他的问题是一样有效的。那么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这样分享这个教义、就是在创造的光、就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也教导我们，因着神所造的天所造的地明明是给人看的，叫我们无可推诿。如果是不认识他的话，那只不过是把真理压抑着，也是徒劳无用的，也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你肯举目望天、你肯赞叹，你肯寻求活着的神，你肯定会找到他，肯定会找到他。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这样的一个创造论对你的灵魂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和帮助，它唤起我们到信仰、到信心、到赞叹、到敬拜。那么神就借此建造、刚强我们的信心，教导我们用圣经的、从圣经眼光和文化来思考，能够很有把握的生活，面对、我们的生活中这么多的挑战。而且对那些在我们周围的宝贝灵魂、就能够以谦卑 温柔提供有意义的答案。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么短的一句话，它的含义是多大？所以圣经这么多的真理从此流出来，从此而发。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真理和教义。求主你使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真理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行动能够成果效，能够连在一起，好叫我们的说话，好叫我们跟朋友们的谈话是有意义的，是有信心的，是从我们自己内心的生命讲出来的。因为你的律法，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里面内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这一周这新的一年能够好好的思考你的创造和它所意味的一切的生命的问题和一切生命方方面面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敬拜的时间，所唱的美好的诗歌也是一起来分享是我们灵魂的安慰和休息的经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韩牧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